我们在早上有些什么派会来一起分享关学术对门徒的教导，有几样可以让我学习的，是让我们能够来更加认识耶稣，能够耶稣教导是非常的生活化啊，也是全方位的一个教导，那也是让我们能够在生命的操练跟属灵的知识跟侍奉使命上面能够更加的加增，那也是就是主要要让我出去来传福音啊，向普世来宣扬这个真理，所以有一个6岁的这个小朋友，他在学校，他看到这个同学身上挂着牌，那一般的这个宗教信仰，他们非常重视这个事情，觉得要去偶像去庙里面跟他们求这个牌挂在身上，所以这个小朋友就很好奇，问他说：“同学，你这个是干嘛的？”那他跟同学跟他解释哦，这是他们长辈他的牌。那听完了以后，这个小朋友很直接的。简单的叙述嘛，像作见证，说耶稣怎样医治病，并且使人复活的这个故事。那向同学介绍耶稣是救，是真神。所以看到这么小的年纪的小朋友，6岁而已，虽然说他讲述的内容非常有限，但是他却能够勇敢向他的同学来传扬福音，也是将这个福音的种子来撒在他的孩子这个同学的心里面。哦，所以这种宣教跟传教的这个精神跟态度是值得大人们来学习啊。那我们下午继续要从这个约翰福音的17章来学习有关于耶稣对门徒的训练教导。从约翰福音的17章里面我们可以来看到这是记载着主耶稣他要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之前。他要走上救恩的道路之前的一个祷告，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祷告的内容当中，他大部分都是为了门徒来祷告。就可以看到，从这个祷内容可以一起来学习的第一点，就是我们看到主耶稣对门徒的训练跟教导，主要的目的就是期望大家能够合而为一。我们可以从这个约翰福音的17章，我们先来看11节。先读11节，然后跳到20节到23节，在同一门这一经，按照来谈的一等，然后跳到3章，先用圣经来跳三页嘛。第二回的17章，我们先读11节，然后跳到20节到23节，新约圣经的103页。第二福音17章11节，起读。从今以后，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让他去，是我所应给我的命，保守他们，让他们成为像我的羚羊。20节，起读。
我当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不幸。祈求，使他们都合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里面，这样是能得以信你才能。耶稣赐给我的名呢，我也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能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这样世人知道你差了我，也知道你爱他们，爱我一样。
这几节短短的经文里面，可以看到就出现了四个这个合而为一，可见耶稣基督他如何重视们这些儿女们能够合而为一这样的一个教导。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尤其我们在教会的侍奉的道路上面，会面临许多的一个挑战。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大家我从神所领受的恩赐不一样，因为每个人在不同的家庭背景、教育环境下长大，所以每个人的观点、意见也都不一样，也有不一样的性格，甚至有时候会像更多教会一样，会纷争结党。是耶稣是众门徒那我们是互为肢体，是连于元首基督的。所以耶稣 他要门徒能够彼此相爱。好像主耶稣所说的，当门徒要来抢在这个耶稣旁边的两个大位的时候，主耶稣就告诉他们，谁愿意为首的就要当成仆人来服侍众，所以谁愿意为首就要做众的仆人，教他们能够彼此来洗脚，学习谦卑，爱好和平。所以曾经有一个兄比如说 A 弟兄跟 B 弟兄一样在这个教会里面一起来侍奉，但是 A 弟兄跟 B 弟兄两个人的做事的习惯跟方式不太一样。 A 弟兄他是做事比较谨慎与人相处融洽，他也乐于能够接受别人的批评跟建议，但是 B 弟兄就比较不一样，他行事较无自，那人际关系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小紧张，对别人的友善的建议总是辩驳，对，会这样不太同意他的说法。所以当然两个人在团体当中被接受的程度也有一定的落差，虽然是这样，是 A 弟兄还是常常会请 B 弟兄来协助，适合他特质圣功，甚至让这个B 弟兄有机会来参与教会圣功的机会。有时候同工在私下讨论这个 B 弟兄的一些不好的地方的时候，那 A 弟兄会请大家来聚焦在看这个英菲 B 弟兄的一个优点，他希望能够维护这个属灵团体的一个和平。你知道魔鬼他就是希望属神的儿女会纷争结党，让教会的圣功无法同心，就无法同行，就无法来发展。所以这是从我们的一个学习的榜样。另外一个的例子就是譬如说有一个西姐妹，她的心思是非常的细腻，他对于事情的品质标准较高，像有人说类似叫完美主义者，所以他对于这个圣功这个要求是这样子。那有一次教会就请他协助圣功计划的部分，那么当执行了一段时间以后大家的实际情况他的一个标准有所差距，那经过讨论以后大家就决定要来修改这个计划，但是这个姐妹她却坚持要按她的想法来执行。那后来也因为她的一个坚持，这个姐妹竟然放弃了这项圣功，让其他同工们措手不及。所以只因为个人的一个理想跟标准没有顾虑到弟兄姐妹的意见及资源的一个运用，忘了同心合意的团队释放的一个密切关系，这是非常可惜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约翰福音的这边就告诉我主耶稣对门徒的训练跟教导，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来合为那第二点可以让我们来学习的，在门徒训练教导上面最主要是让我们能够来保守护卫的生命。来看然后是约翰福音的17章的12节，来看读12节15节，看到呢，17章，再来读整章跟整五章。约翰福音的17章的12节，请读。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我的保守他们，我也护卫了他。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叫经上的话也实现。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在这两段圣经里面可以来看到这边描述主耶稣他要被这个犹大带领来捉拿之前，他为门徒们来祷告，祈求门徒们在世生活能够蒙保守，不被罪恶所胜。而门徒的信仰状况与世人听闻福音跟蒙神救赎的关系非常密切，所以主耶稣对于守护门徒的灵命他是极其的重视，也是高度的一个期待。所以主耶稣对门徒的教导及训练，保守为门徒的灵命，使他们不至于灭亡。尤其现今的世代看到充满这种诱惑，恶者无时无刻都想计谋包装诡计 希望把耶稣的儿女们抢走，用潮流，用各种方法啊，所以在教会当中，大家能够彼此来关怀，彼此互相代祷，而牧者们更该时刻的警醒，不断的来更新信仰的生命，留意周遭的一个变化，防备魔鬼的引诱攻击，能够保守护卫羊群的生命及安全。所以有某一个姐妹你的弟姐妹，她非常热心侍奉神她对人极其的热情，每次聚完会的时候，她会看到她跟许多的信徒来寒暄，来问候，来关怀那些信徒，所以这个姐妹她就非常的来熟悉信徒的信仰的生活状况，所以每当她看到一些陌生的脸孔，她总会主动来虚心问候，来关怀。所以并且当发现有信徒一段时间没有来聚会，他会立刻用电话来关切，甚至邀其他的信徒能够适时的前去来访问。所以我们相信这位姐妹所说的这一切，会是因为她爱神，爱弟兄姐妹，她不愿意有人来失落的情，所以她希望大家都能够彼此助吸走走向信仰正确的道路，所以每个人都能够共沐主恩，或同享永生的份。那第三点可以让我们来学习，就是耶稣对门徒的训练及教导，他是重视为门徒的祷告。我们来看一样是约翰福音的7:19。第二后一篇17:9，我们都来读第9章。第二福音7:19，请读。我会与他们祈求，不会使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有圣灵的。在这段圣经里面有到主耶稣他对门徒的训练及教导，特别重视为门徒来祷告因为圣经里面记载说，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如行寻找可吞吃的。所以我们都看到一些媒体，看到那个动物频道，也知道就在记载狮子都是很会忍饿的，就是饿到这个皮包，但是他一旦发现猎物，他就会就好像你比如说鹅哥说他要我拿再回来，我要轻轻慢慢走，狮子就这样慢慢的很不动声色的接近这个猎物，等他适当的时机，他就忽然跑出来咬住他的这个猴子脖子部分，让他断气，所以必须要借着互相的代祷，每个人都软弱，所以来互相扶持，来免去这个成为魔鬼口中的那块肌肉。所以人说借着耶稣为这些代祷，然后因为这些人也是未来教会的一个领导者，那这些门徒他们的信仰状况、关系的福音工作、教会的一个发展，所以在影响圣灵的果效。所以耶稣为了门徒来祷告，彰显主对门徒的一个爱及关怀，也使门徒们能以耶稣的爱来爱生活周遭。所以看到耶稣他常常为一些门徒来祷告，好像在某个教会因为我们知道现在老龄化的社会，所教里面的这个老人家人口不少，尤其在安息日的时候，有许多长者都一大早就来到教会，那他们总会在会堂里面闲话家常，或者是聊不一定有造作性的这些话。那当教育负责人发现以后认为可以妥善的规划老人家祷告那些时间那所以他就将这些老人家来聚集起来，一起能够读经一起能够祷告，让老人家们对神的话能够更加的熟悉也让老人家能够以代祷来关心教会事工。因为老人家体力各方面不如年轻人，但是老人经验和时间是特别多的，所以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其他信徒也陆续加入这种读经跟祷告行列因为参与的人越来越多所以后来这个教会就正式在周六的时候聚会之前就进行这个祷告会以及读经的这个 有国土，所以大家齐心为信仰及圣公来代祷，所以那些教会就有更多人来投入圣公，因为对神的话语更加的敏感，借着祷告能够让对神来领受能力跟这个恩赐所以对神的信心也会达成，所以让福音的工作更加的兴旺。这我们再来看这个约翰福音的七章，我们从第六节读到第八节，从三对一到这七章对一节来站，跳到五对站，然后跳到这七章。约翰福音十七章，我们从第六节读到第八节，然后跳到十四节。约翰福音十七章六节，请读。你从手上赐给我的人，我以向你的名显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予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显于他们。天告的记者告到十四节，十四节请读。我已将人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圣经里面可以看到，是主耶稣在分离前祷告，要主耶稣亲将这个福音来福音真理来传给这些门徒，所以门徒领受了生命之道，且相信主耶稣传扬的真理。所以主耶稣在世传福音的时候，门徒他们跟随在主耶稣的身旁，聆听主耶稣的讲道，看到耶稣所行的这些神迹启示，实践耶稣的吩咐，种种一切对门徒而言似是平常，却又是极为深刻的。而耶稣所期盼的就是门徒能够认识他，并且能够确实的遵守真理。所以耶稣对于门徒的训练跟教导，第四个是为了让我们能够认识并且遵守真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好像父母亲在生儿养女这一块从白宫对谁喊哪三个字，从下换尿布半夜起来泡牛奶。所以如果有丈夫父母就知道，跟亲手父母就是他说是那个睡眠不足，存款不足因为晚上半夜要起来泡牛奶，要起来换尿布，那存款不足就是这个奶粉的尿布都很贵，所以晚上会存款不足所以父母生儿养女，从一点一丁一点而大，逐渐的拉拔长大所以当孩子年幼的时候，父母守护在旁孩子在父母的呵护教导下能够成长，对于父母应该是极其熟悉，或许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孩子就能够明白父母的意思。而父母跟孩子之间除了熟悉跟了解之外父母亲更希望孩子能够按照父母的教导而行，将父母的叮咛嘱咐然后记在心中，并且能够有符合期待的表现，成为成熟懂事正直善良的人。所以主耶稣对于门徒及我们的期待，就如同父母亲对子女的期待是一样的，希望神总是希望我们能够认识他，能够遵守主耶稣的命令，能够明白真理，并且切实实行的基督徒。所以耶稣的门徒训练教导，让门徒们能够认识真理，能够认识神，能够让他们能够靠着圣灵帮助来领受遵行。那第五个就是耶稣对于门徒训练跟教导，是要差他们能够进入世界。来看约翰福音的十七章，从十四节到十节读过，从十五节开始读到十八节从读到十九节。第二回是第二回十七章，咱对十五节到九节。第二回十七章从十五节到十九节，十五节请读。我们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 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神，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在圣经里面可以来看到，主耶稣对门徒的一个教导训练，终极的目标就是要让他们能够具备向全世界来传福音的一个心智，能够带着使命感进入世界，扬起救恩的一个旌旗，为神国度增添国民，扩张世界。我们可以来参考一个以赛亚书的26章。以赛亚书的这当中，以赛亚书的26章的15节，我信心被霸扫息啊，旧约圣经834页。你在这个第二章红十字节，在这个叫天文观察，我的罗星星最大啊，是的，那我的十字节起步，耶和华以真天国民，真天国民，有了荣耀彰显的世界，像真所说的，君王的荣耀在我们中，所以我们是神的国度啊，当我们能够传扬福音啊，使信主的人日渐增多。就像早期这些使徒时代一样，因为他们能够同心合意的来遵守神的教训啊，能够但使彼此来得到很大的作用，爱的那种关系的生活，也能够得神跟人的喜爱。所以圣经里面教导说，主将得救的人天天来加给他，就是他们并没有出去来传扬真理啊，但是你知道，那是照着神的救赎经。像使徒行传第1章他们所说的，当主耶稣来吩咐这些门徒，你们要在耶路撒冷那边那个地方同心合意的和切祷告，当他们得到圣灵以后，他们就能够得到能力啊，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成为耶稣的一个见证。所以有位弟兄他常常跟家人来读经跟分享，那有一次呢。他就问他的父母说：“为什么我们要和那么多不认识的人在一起？为什么不能够好像地方让教会的人都住在一起？就好像南方的修道士说一些什么和尚、修道士的离群所居一样。”那父母就会问他原因他就说：“这样就不会遇到不好的人看到不好的事不会听到不好的话。”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周遭的事物有时候会令人感到温馨会祥和，但是有时候却充满了这种诡诈、嫉妒、暴力。也许这个一世独立、独善其身是个不错的选择，可以避开这些不好的事情。但是耶稣要我们能够成为世上的盐跟世上的光，所以世上盐就是能够跟人与之间和睦相处。不但人与人，并且还要进一步能够人与神够和睦好好的相处，所以成为世上的光，就借着我们的言语行的好行为，让人我们来认识耶稣，让光能够照耀每个角落，让别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来归荣耀给天上的神。所以也希望我将福音来传给世上人，让世人们有机会来认识神，能够蒙神恩典，生命过头改变。所以我们可以来看到，这是我们从约翰福音的7章里面可以看到，主耶稣对于我们的教导跟训练的5点。第一个就是能够合为一，不管是在真理上，在圣里面都能够合为一并且这边谈到还能够保守我们的这个灵命的安全。那第三个就是重视彼此的代表，每个人都软弱，都是能够借着祷告来补足我们软弱，让我们能够顺从圣，顺从个人的情欲。那第四点就是让我们能够认识并且能够遵行真理。那第5个就是让我们能够进入世界， 来传扬救人灵魂的一个好消息。那么现今或许有人这样说啊，这个教会啊，对于门徒训练及教导，或许有一个有一些危机啊，是值得朝我们这个警惕的。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十五章，先看约翰方面的罗经。在后面找个青屋他来看有七章跳到大概对我们从听解读到一章起来。在后面找个青屋的一章都找到一章要回十五章从听解读到八章新圣经的八章。那福音十五章的第一节，在那里走的时候得怎么相当？我是真无好处，我若是栽培的人，凡说我不结果子的精神，他就前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以积德结果子。现在你来听我两边讲道，几分干净的，不要藏在牛油里面，也藏在。行事若不存在他手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怎么样？我是老鼠，你们是狮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可能我不久也是，因为你的我，能做我的果实。能够藏在我里面，就像狮子躲在外面，但因此是起来，是在我里面走。门口藏在我里面，话也藏在门里面。你们所愿者的求救也没有提求，你们不接有子，不死的荣耀，那也就是我的门徒。在这段诗节里面，耶稣告诉他是真葡萄树，我们每个属他的都是葡萄的树枝。所以这边谈到，这是我们非常清楚了解，如果树枝没有连接在这个树干上面，它就会枯干，因为无法领受得到树的一个养分。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他是真葡萄树，天父是栽培的人，所以属神的人如果不结果子，就会被他剪去凡结好果子，他就修理干净。如果是枝子，结果是更多，就像我们如果有在知道一些种果树的，他们就是这样子，看到一些比较好的，他就会把那些比较差的，把一些多余的那些树枝，把它修剪掉，让它不会浪费那些养分，能够让这个结好果子能够领受更多这个养分。所以这边就谈到现在我们因为神所告诉我们这个道就是真理，经能够分别为圣。所以这边第四节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藏在主里，主也藏在我们里面，就好像枝子都不藏在葡萄树上面，自己就不能够结果子。所以我们树枝若不在主，我们属神的人若没有在主里面，也是这样。所以第五节这边谈到说，它树枝能够连接在那个树干上面，跟谈到我们就能够多结果子。所以这个谈到好比喻的神，我们就不能够做神。所以非常痛苦，借着我们能够来读神的话，让神的话放在我心中，我们能够遵循神的话，我们就能够与神来连结。所以我们不能够离开神的教会。所以我们这么谈到，当我们能够遵循神的旨意，凡事来照着神的旨意来祈求。这么谈到第七节后面呢，说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就好像我们耶稣说的，你们要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其实所需要的都要赐给。所以我们非常熟悉的这段经文，就是在马太福音这边，耶稣告诉我们，耶稣教导我们要怎么，不用像这个外邦人一样求这个物质上的一个需求。我们能够在马太福音的第六章24节到34节之间，我们非常清楚，比如说一开始告诉我们，说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 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众恶心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凡人。他们的小字说就是才艺的意思。所以告诉我们不用忧虑这些外在的需求。就好像这个所说的，天上的飞鸟也不种收，也没有积蓄的人这个东西在仓库里面，是天父来养活他。这些人眼中看为非常没有价值的东西，神都养活他的，何况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百姓，身份更加的尊贵。像圣经里面所说的，我们的头发每一根神都数过了，因为没有神允许，用一根头发都不会掉在地上。所以这边谈到，我们不要无法用思虑来让寿数多加一刻，所以不用为外在的穿着时来这个忧虑。这边29节说到说，就是所罗门极其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在马太福音的6章9节这个说到，因为所罗门虽然他极其荣华富贵，是我们知道他在当王的时候，银子不算什么，是他的使用的器皿都是金金的，所以看他非常这个荣华富贵极深，但是这个难道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米地的百合花一朵，差别在哪里？因为人所做的这些外在的东西都是没有生命的物质，但是神给这个花是有生命，就像我看到这个插花，我们插花非常漂亮，是它需要水分，需要养分来维持它的生命，它才能够那么美丽，那么芳香一样。所以告诉我们有时候我们人的信心会在于我外在的物质跟外在的人，所以这个告诉我们，有时候我们会成为小信人，因为我们只凭眼见，不凭这个信心。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要凭信，不凭眼见。所以这边我们再看回来那个约翰福音的15章告诉我们，所以主耶稣他对我们的教导，就是要够藏在神里面，跟神来建立这种生命的关系。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更重视的是我们跟神真实的关系，而不是达成人为的期许。但是有时候人往往会重视人为的一个期待，我希望应该这个计划目标怎么样，还要有什么样的成效，有时候会太过看重这种成效，没有符合自己的期待，可能就会修剪，就会修整。但是我忘记了到底这是符合神的期待，所以这是值得我们来思考。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参与教育训练，完成训练并且熟人的运作，负起责任，能够分担宣牧事工，能够拓展教会的等等，这些事物固然重要，但是你的生命是不是与神真正的连结，是不是真正能够来认识神，却是最基本最重要的部分。否则我的教会就跟一般的这个社团干部跟成员一样，为了世上好的住，那就很可惜。知道教会设立的目的就是对内牧养神羊，对外来宣传福音，并且来为我们真理纯正，所以这是值得我们来思考。第二点，我再来看约翰福音的13章。约翰福音的13章，耶稣告诉我们的条新律。约翰福音13章从4节。台湾的信中，当对他的信者到3分。小信兵是把小高的往上。原文13章34节，请读。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谁。看到在最后的晚餐上面，主耶稣用爱为门徒来洗脚，甚至犹大要出卖他，他也为他洗脚，盼望能够挽回他不要错再错，最后受成大错，他还为了他来洗脚。所以他即将要除去性命成为救赎，他希望门徒们也能够来彼此相爱。所以有时候对于门徒跟训练教导，除了事工人员的培训，增添国民扩张是尽快，更要记得要合为一，要能够彼此相爱，彼此代祷扶持， 彼此接纳相互。如果是重视神学知识的培训、课程提升、组织事工的强化、教会资产的增加，但是爱的能力确实一直减少，让必定无法来散发出基督的馨香之气，教会的发展也可能会停滞不前，出现的扰乱的现状况，就好像我们从《使徒传》里面可以看到，那《使徒传》的第三章这边记载，当门徒他们勇敢的来传扬福音的过程当中，在第三章这边记载，他们守着素常的规矩去祷告的时候，遇到一个生来是瘸腿，他在使徒里面向着求乞讨，他看到使徒或许要跟他们要一些物质上的好处，但是在使徒行传三章第四节这边，使徒看到他定睛看他说，看我这边看到他使徒真的看到这个生来是瘸腿，他真正的需要是什么，因为给他物质只是给他暂时帮助的，就好像有人说你给他鱼不如去教他钓鱼的技巧，并且给他一个钓竿，他才有谋生的能力。所以使徒看到他真正的需求，所以这边谈到说，当他留意想要得到什么物质上的好处的时候，第六节这边也就说，金银我都没有，是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叫我起来行走。这是看到早期使徒教会他们非常有权柄，能够行很多神迹奇事，但是我们随着历史的一个过程，到教会俗化，甚至现在传承的使徒教会的这个很大的，他说我这个天主教，他们很多资产这个他们可以用盖很多富丽堂皇的这个会，但是因为已经没有神，因为缺少神灵同在，虽然他们可以夸耀物质上，他们已经没有说出，没有办法说出这些话。经营我都没有，造就，所以这是成为我们的一个限制。那对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22章，马太福音22章，我们从36节到40。后面两章对三十五节到40节。小心经三个马太福音的22章的36节到40节，关于6:7-9。夫子凭听早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恩宠纲，这两节经文看到归纳就是能够爱神跟爱你，看起来好像很简单的道理，能够囊括主耶稣所的教训，但是知易行难，不容易实行，这却是主耶稣对我交代，所以我们也是我们每位属神的百姓要一辈子来学习追求的目标，所以帮我们每位属神都能够彼此相爱，生命与神连结，能够同心合意来希望福音，能够扩展世界，增添我们荣耀主。谢谢，我分享到这边。